弟兄姐妹，大家早安。
弟兄姐妹早晨。
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好不好？
我一起祈祷。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
我在天上的父，我再一次感谢你。
是的，主啊，因你活着，今天我们才能够有生命气息。
是的，主啊，你是活着，我们先今天可以有生命和气息。
因为我们才知道，我们活着不是凭着眼见，而是凭着你所给我们的信心。
主啊，我们知道你活着不是凭着眼见，是你给我们的信心。
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从死里复活加永生赐给我们，以至于今天我们可以也有勇气的说，主啊，因为你活着，你知道永远我们也必活着。
主啊，因为你从死里面复活，以至于我们有勇气的，我们可以讲我们相信主你活着。
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分别，我们可以一起在这里敬拜你。
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在这里敬拜你。
因为我们实在知道认识你乃是我们一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主，我实在知道我们认识你是我们一生最重要的事。
与其说我们是认识你，不如说我们是被你自己所认识。
主，我们与其说认识你，不如说我们是被你自己认识。
因为你认识我们自己那最深层的那个部分。
主，你认识我们最深层的部分。
当我们认识你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的认识我们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主，我亦都因为认识你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认识到自己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恳求你的圣灵来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当中。
主，我们今天可以坐在这里，我们求主你的圣灵可以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当中。
让我们带着我们的心灵，带着我们的诚实，也带着我们的家庭，我们一起来敬拜你。
主啊，我们愿意带着我们的心灵、我们的诚实、我们的家庭一起来敬拜你。
愿你的名在我们当中被称颂。
愿你的名在我们当中被称颂。
愿你的名在我们当中被高举。
愿你的名也在我们当中被高举。
主啊，人的知识、人的话语、人的认识都是有限的。
主啊，人的知识、人的话语、人的认识都是有限的。
然后我们恳求那真理的圣灵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主啊，我们求你真理的圣灵来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让我们从心底认识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
主啊，愿意我们真的从心底里面能够认识你是我的主，我是我们的神。
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Amen。
这几个礼拜我们开始讲约翰福音。
这几个礼拜我们开始讲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第一章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约翰他盼望我们能够借着许多位的见证人，我们可以认识耶稣到底是谁。
约翰福音第一章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他愿意我们真的认识他到底是谁。
我们知道约翰福音最重要的就是在第二十章，他说但记这些事是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的中心思想在二十章里面讲到，但记这些事是叫你们认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所以约翰福音的所有的记载，它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他盼望借着许多人的见证，可以让我们每一个人认识到底耶稣他是谁。
是约翰福音是藉着很多人的见证，是让我们可以认识到耶稣到底是谁。
在第一章的里面，我们就看到约翰的见证。
我们第一章里面就可以看到约翰的见证。
这个讲到的约翰就是施洗的约翰。
这个讲到这个约翰是施洗约翰。
在圣经一开始就说，这个人他来是要为光做见证。
在圣经里面讲，这个人来是会为光做见证，
叫众人可以相信他，
叫众人可以相信他。
上礼拜我们已经看到施洗约翰的见证。
上个礼拜我们看过施洗约翰的见证。
施洗约翰他有一个见证，当他在那里传道的时候，他说虽然众人来到他的面前，但是他盼望众人看到的不是他，而是这一位耶稣基督。
施洗约翰讲到，虽然众人来到他的面前，但他盼望他们见到的不是他自己，乃是他在他面前的耶稣基督。
在约翰的见证里面，他说看哪、啊、神的羔羊今天已经在来到这个世间。
约翰讲话看哪、啊、神的羔羊今天已经来到这个世界。
在他的结论里面，他也说看哪、啊、神的儿子今天就在你们的当中。
在他结论里面也都讲到，看、啊、神的儿子今天在你们的当中。
约翰他是上帝所使用的一个见证人。
约翰是上帝所使用的一个见证人，
而一个见证人他必须是一个也是一个看见的人，
一个见证人必须是一个看见的人。
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里面，其实不单见证这个字出现了很多次，还有另外一个字出现也同样的很多次，就是这个看见这两个字。
在约翰福音里面见证这个字出现过很多次，而同样的看见这个字也同样出现很多次。
因为一个见证的人他一定是看见了什么东西，他才能够把他所看见的见证出来。
一个见证的人他一定要能够看到很多东西，他才可以将这些东西见证出来。
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约翰门徒约翰他是这样说，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在一章十八节里面，约翰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父怀里面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今天你我我们可以说我们没有一个人见过神，
今天你我都没有人见过神。
但是当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你们看见我就看见了父。
但如果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说你们看见我就是等于看见我。
所以约翰福音就把这个看见成为这整卷书信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他盼望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同样的看到了神。
所以这里讲到这个看见是让约翰希望我们可以从耶稣基督那里看到神。
所以在第一章的时候，事实上他就会用很多次，我列在这个地方，他说看啊，我们知道约翰就施洗约翰就讲了很多次，看啊神的羔羊，看啊，他总共讲了三次。
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讲了很多次，看啊神的羔羊，看啊。
里面呢第一章的里面呢也用来看啊，似乎好像有一个人在那里呼召人，你们来吧，你们来看，来看这一位神。
约翰也都呼召人叫他们来看，来看，
甚至也用去看，他们去看耶稣，
也都叫他们去看了，去看了，
也用看着耶稣，也看着你，耶稣也看着门徒，
同样的耶稣也都看着我们，看着门徒。
另外呢他们也遇见，所以你看这每一个字呢都跟这个看 seeing 或者是 meet 都有相关性，遇见了耶稣，
这个是相关词。
然后最后这个看见这个字啊，你可以从第一章里面出现了非常多次，
上帝在看见这个字在第一章里面是出现了很多次。
好，盼望我们看见什么呢？
盼望我们看到什么呢？
看见神已经来到这个世界，
看到神已经来到这个世界，
神已经走在我们的当中，
神已经在我们的当中，
看见这位神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我们而看到这个神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神？
所以呢，我把第一章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段的经文，刚刚我们所读过的这一段的经文呢，我把它分成五个段落。
刚才我们读过第一章的一段经文，我们将它分成五个段落。
这五个段落是五个人的见证，同时这五个段落也是这五个人的看见。
这五个段落是五个人的见证，同样是这五个人的看见。
第一个呢，是我们上礼拜已经讲过的约翰他的看见跟他的见证。
第一个是上个礼拜已经讲过，就是约翰他的看见和他的见证。
接着我们会思想安德烈，安德烈其实跟我们今天很多人一样，我们都是平凡的人，但是我们这平凡的人我们是否也能够看见神。
第二个是讲安德烈，安德烈是一个平凡的人，我们都是平凡的人，但是我们看看这个平凡人怎样看见神。
接着我们会思想腓力，腓力是一个希腊人的一个名字，然后在一个特殊的一个文化背景的里面，他是不是也能够认识耶稣就是基督。
第三个是腓力，腓力是希腊人的一个名字，我们也都看看他怎样认识耶稣。
第四个我们会看拿但业，拿但业这个名字在圣经出现就这么一次，当然呢，我们刚才叫他叫做 Nathan， 这个英文名字叫做 Nathan，我们好多孩子就叫 Nathan 啊，君毅的儿子就叫 Nathan。 盼望你叫 Nathan 的人你真的也能够看见了神。
我们第四个是看到拿但业，我们要看看这个拿但业怎样看到神。
最后呢，耶稣他自己把他启示出来，让我们认识到他是那个人子。
最后是耶稣将他自己显示出来，让人知道他是人子。
第一个我们来看这个约翰他的看见。
我第一个看看约翰怎样看见。
我说约翰他的见证。
我们看看约翰的见证。
上礼拜我们已经思想过。
上个礼拜我们已经思想过。
在约翰的看见里面，当他看到耶稣在世上行走的时候，
约翰在看到耶稣在世上行走的时候，
他告诉世人说：“看啊，神的羔羊今天已经走在我们的当中。”
他对世人说：“看啊，神的羔羊今天已经在我们当中。”
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所为你为我所预备那个救赎的羔羊。
耶稣基督就是为你为我所预备的羔羊。
而耶稣今天来到这个世界，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他要为你我的罪挂在十字架上。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为你我的罪挂在十字架上。
上礼拜我们也思想到，十字架其实它是一个罪行与罪一个恩典的一个转换期。
上个礼拜我们都思想过十字架其实是罪刑和恩典一个转换期。
因为其实那原本该死的该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是你我的罪。
本来该死的该钉在十字架上的是你和我的罪。
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以至于今天被挂在木头上面那个受咒诅的是耶稣基督而不是你我。
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今天他被挂在十字架上高是他的恩典。
刚刚我们唱这首宝贵十架的这首诗歌。
刚才我们唱过宝贵十架这首诗歌。
的确对你我而言，若不是因为这个宝贵的十架，不然今天我们仍然是 活在这个罪恶 跟灭亡的里面。
今天如果不是靠着这个宝贵的十架，你我今天仍然活在这个罪恶死亡里面。
求神让我们你我们的人生的经历，就像保罗所说的那个十字架是值得你我们一生称颂的十字架。
让你我经历真的能够经历到这个十字架是一生可以称颂的。
因为十字架是你我的一个转换，是那使我们得救的那个根源。
这个十字架是我们的一个转换器，我们得救的根源。
然后我们看到约翰，施洗约翰，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上礼拜我们看到他说：“你们不要看我，我不是那个为你们要钉在十字架上的弥赛亚。”
施洗约翰亦都讲俾人哋听，佢话：“你哋唔好睇我，我唔系嗰个要为你钉死嘅弥赛亚。”
在第35节的地方，当施洗约翰再一次看到耶稣的时候，他就对他的门徒说：“再一次说，看啊，神的羔羊。”他才是你们所要跟从的。
在35节里面讲到约翰第一次看到耶稣的时候，他就对他的门徒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
上礼拜我们看到约翰他的谦卑，他说：“愿他兴旺而愿我衰微。”
上个礼拜我们都提过约翰他是谦卑在耶稣的面前，说愿他兴旺愿我衰微。
当时的犹太人是拥挤到约旦河要来看这位很奇特的人，但是他约翰施洗约翰却说：“我不是你们所要寻求的那一位，你们所要寻求的那一位乃是耶稣基督，他今天也走在你们的当中。”
当时的人很多人去拥挤到去约旦河那里看这位奇特的约翰，但是约翰告诉他们：“耶稣基督才是你们应该去拥戴的人。”
你们当去跟从他。
你们当去跟从他。
所以我们看到37节有两个门徒听见了约翰的声音就跟从了耶稣而去。
所以在37节里面讲到有两个门徒他听到约翰声音就跟随了耶稣。
耶稣就看见他们两个人跟从，第38节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东西？”
在38节里面耶稣见到这些人跟从他，他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呢？”
似乎这两个门徒是一个诚心的一个寻求者，
这两个门徒是诚心的去寻求神。
他们似乎想要认识这一位施洗约翰所说的这位弥赛亚，这一位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他想认识到施洗约翰讲到这个弥赛亚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神呢？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寻求者的一个心态，
我们看到一个寻求者的心态，
一个真心寻求神的人，
一个真心寻求神的人。
我们可以说在教会的里面，或者说在你我们的所在的环境的里面，有一些的人他们实在是那个真理的追寻者。
我们当中在教会里面，我们都看到一些是真是真理的追求者。
因为当他们在人生的经历的里面，他们发现他们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有亏缺神荣耀的人。
他认识到自己是有不足，是一个亏欠神的人。
他们甚至愿意来认识这一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他甚至愿意认识到这位神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神呢？
然后在认识神的同时，实际上很多的时候，神是让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
其实在认识神的同时，神也都让我们认识到自己。
他们可能也在他们的人生的挣扎的里面，他们有很多的挣扎，然后在那个寻求神的过程的当中，那寻找的就被寻见。
在他们人生里面，可能他们有很多的挣扎，但在他们寻求神的过程里面，神说寻求的就必寻见。
所以这两个人，他们似乎在他们的人生的里面，他们是一个 seeking， 他们是一个寻求真理的人。
这两个人在他们人生里面就是一个寻求真理的人。
其实在我们的教会的当中，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同学，很多的朋友，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有很多的真理的追寻者。
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有很多的朋友，很多的学者，或者弟兄姊妹，他们都在真理上高有追求。
然后我们相信圣经上的说，那寻找的就必寻见。
我们都相信圣经里面讲的话，他说寻找的就必寻见。
那个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叩门的就为他开门。
但是很多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怕我们自己只不过是一个不太寻求神的人。
有时我们也怕自己不是一个怎样去寻求神的人。
因为从圣经上我们也似乎看到，在教会的里面，或者在在这个神的撒种的比喻里面当中，也有一些的人，他们可能也挤在这个教会的当中。
我们看到教会里面好像耶稣讲比喻的撒种的比喻，有很多人都是这样逼在教会里面。
在圣经里面，耶稣也告诉那些来跟从他的人，他这样说，他说，你们来找我并不是为了寻求真理，你们只不过是要得饼而吃而已，吃饱得足而已。
耶稣也都闹过一些人，就说你们来到我面前不是为了寻求真理，只是想得饱足。
但是我们的确相信，当你若是真心的来寻求神的时候，你一定可以找到，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上帝的真理。
我们相信，如果你真的真心地去寻求的话，你来到神的面前一定可以找到这个真理。
很多的时候在乎我们个人寻求的心态，
很多时候就在乎我们个人寻求的心态。
听说在台湾有一个乡下，有一个教会来了一个年轻的传道人。
以前在台湾乡下里面来了一个年轻的传道人。
这个教会因为年久失修，也没有传道人，他很有上帝的感召，他就到了这个教会，一个很乡下的教会，在那里牧会。
那里是一个很旧的教会，又没有人维修，所以呢很破落，神就感动了他到那个地方传道。
有一天来了一个农夫然后走进教会，就跟这个传道人说，我要信耶稣啊。
有一天有一个农夫走进去教会里面，就跟这个传道人讲话，我要信耶稣啊。
传道人他就心想来这个地方牧会了五六年，好不容易终于有一个农夫要信主。
这个传道人就很开心终于有一个人肯信主。
他就跟这个农夫一起祷告。
他就跟这个农夫一起祷告。
带领他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的救赎主。
带领他决志成为耶稣成为他的个人救主。
然后祷告完之后呢，然后他就问这个农夫说，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助你的呢？
咁佢祷告完咗之后，就问呢个农夫话，我有咩事可以帮助你嘅呢？
这农夫呢就左看右看，左看右看。
呢个农夫又左睇右睇。
他说，我怎么没有看到水牛啊？
佢喺度我睇唔到只水牛啊。
然后这个传道人就很纳闷啊，水牛？
咁呢个传道人就好莫名其妙啊！点解讲水牛？
他就跟他讲说：我刚刚进来的时候，你们门口上不是写吗？信耶稣得水牛吗？
刚才我喺门口咪睇到你写住系信耶稣得水牛。
那个传道人想说：对呀，教会那个得永生那个永生的那个永啊，那个一点不见了然后那个生的生那个一杠也不见了，所以呢那个永生就变成水牛了。
原来教会门口有一个字条写着信耶稣得永生，但是个永字甩了一点的颜色，个牛个生字都少了一撇。
说实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到教会，有时候我们有不同的动机
所以有时候我们去到教会有些不同的动机。
但是你知道吗，上帝是很宽大的。
但唔紧要，上帝好宽大嘅。
即使你要得水牛，
即使你系为咗得水牛，
上帝也可以让你得到他的永生。
上帝亦都愿意俾佢嘅永生你得到。
很多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到底我们人生的追求是什么？
有时我哋要问一个问题，话我哋人生嘅追求到底系乜嘢？
很多的时候，若是你来教会是要得到名誉、身份、地位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得到很多的失望。
有时候如果你是来到教会想只是得到名誉地位和声望的话，你会很多失望。
但是你如果是寻找上帝的爱、恩典跟救赎跟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平安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找得到。
如果你来到教会是为了找神的爱、救赎、神的恩典的话，你一定可以找得到。
这两个人来问他，似乎他们是一个真理的寻求者。
这两个人来问的时候，实在证明他们是一个真理的寻求者。
他们问耶稣说，你住在哪里？
他问耶稣说，你住在哪里？
耶稣很直接了当地说，你们来看吧。
耶稣也都直接了当地跟他们说，你们来看吧。
耶稣做一个很大的一个邀请。
耶稣做了一个很大的邀请，
他把他的生命、把他的生活打开，让这些人进入他的生活、生命的里面。
他将他的生活、他的生命打开，让这些人能够进入在里面。
在这个地方，圣经上讲说，他们去看他在哪里住，意思就是说，接着他们与他同住。
这里讲到他们去看他在哪里住，接住的其实就是他们是跟耶稣一起住。
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理论，我们的信仰是在生活的里面，你可以经历，你可以认识，你可以体验他到底是不是一位真正的神。
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理论，而是我们真的在生活里面可以体验到他到底是谁。
上帝是一个愿意跟你在你的生活的层面，每一个层面结合的神。
上帝是一个愿意在你的生活层面里面，每一个层面和你一起结合的神。
他其实今天也邀请你我们的每一位，我们来看，我们来跟他一起住。
其实今天他同样邀请我们每一位，他叫你们来看，你可以和他一起住。
耶稣的邀请其的确是一个很慎重、很伟大的一个邀请。
耶稣的邀请是一个很慎重、很伟大的邀请。
我想我不太敢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来我家住。
牧师啊，或者他们不会邀请你们去他家住。
不要看我今天作为一个传道人，礼拜天穿着西装很整齐的样子，看起来也好像是一个艺人。
不要看我一个传道人穿西装站在这里，看起来好像一个艺人。
我可以很诚实的告诉你，假如你来我家跟我一起住几天的话，你可能对我有很大的失望。
如果你来我家跟我一起住几天的话，或者你对我有很大的失望。
我想我太太可以做见证。
我太太可能可以做见证。
我们要看人的时候，你会一定会有失望的。
如果看人的话是会有失望。
但是今天耶稣却邀请你说，来吧。你知道耶稣做一个很大胆的邀请，
耶稣今天在这里做了一个很大胆的邀请，说
而你愿意跟耶稣一起同住吗？
但是你又愿意跟耶稣一起同住？
你愿意邀请耶稣基督进入他的生命，也让你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
你愿意邀请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
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两个门徒，特别圣经上记载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个时候约有深圳了。为什么这个时候门徒用一个时间写在这个地方呢？
好奇怪的，圣经里面记载或者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候便是深圳了，为什么要用一个时间去讲呢？
我个人的认识，在这个时刻，当约翰写这个约翰福音的约翰，当他与耶稣同住的时候，是他蒙了救恩的时候，他很清楚的知道，当他进入耶稣的生命的时候，耶稣也进入他的生命的时候，是他蒙恩得救的时刻。
系好确定嘅就系约翰系好纪念呢一个嘅时刻，系话你让耶稣进入你嘅生命嘅时候，耶稣亦都真系进入咗你嘅生命嘅时候，呢个系一个好蒙恩嘅时刻。
因为他是一个真理的寻求者。
因为他是一个真理的寻求者，
而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真理。
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真理，
在他的生命当中与真理结合在一起，
在他的生命里面与真理是结合在一起了，
与真理与救恩相助在一起，
与真理和救恩相处在一起。
这个是他个人蒙恩得救的时刻，
这个是他个人蒙恩得救的时刻。
我相信我们在座当中的很多的弟兄姐妹，你若是回忆你自己蒙恩得救的时刻的时候，
如果弟兄姐妹可以回忆一下，你可以回忆到你自己蒙恩得救的时刻，
我相信你也会同样的认识到这位神是一位真正的神。
同样的，你会认识到这个神真是一个真正的神。
我们的生命与他相连相接的时候，乃是我们找到那个真正的自我的时候。
是当我们的生命和他相连相结的时候，乃是我们真的找到自己的时候。
在那一天的时候，救恩临到了你，临到了我们的身上，我们的一生被上帝所改变。
我们那天时刻就是神的恩典是临到你和我，我们的生命就会被他改变。
今天其实耶稣也继续的在那里呼召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他人说，来吧，与我同住。
今天其实耶稣仍然在呼召那些未认识他的人说，来吧，与我同住。
对不起啊，这个不见了，可不可以看下一个？好吧，接着来我们看安德烈他的见证。
我们看看安德烈的见证。
其实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好几个非常重要的字眼。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好几个重要的字眼。
在这个地方提到第四十节，他说那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是西门彼得的弟兄安德烈。
这里提到一个人是西门彼得的弟兄安德烈。
不是有两个人吗？
是有两个人。
为什么只有写一个人是安德烈呢？
为什么只写一个安德烈呢？
另外一个人是谁呢？
另外一个是谁呢？
我们知道其实另外一个人就是写这个约翰福音 的约翰。
另外一个就是写约翰福音的约翰。
四十一节他说他是指着安德烈，他先找着了自己的哥哥西门。
第四十一节里面就讲到安德烈，他先找到他哥哥西门。
对他说我们遇见了弥赛亚。
就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
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呢，当安德烈跟这个约翰他们与耶稣同住之后，他们事实上对他们的生命有一个结论，这一位的耶稣是不同其他的人的。
这个安德烈和约翰经过同耶稣同住的时候，他就发现了一个结论，这个耶稣是一个特别的人。
这一位的耶稣其实就是他们一直所期盼的那一位救赎主，他就是那个弥赛亚。
这个耶稣基督就是其实就是他们一直期盼的弥赛亚。
似乎我们在这个地方也看到安德烈去找了他的弟兄彼得，所以彼得后来也蒙恩得救。
我们看到安德烈都找到他的哥哥彼得，后来彼得也都蒙恩得救了。
但是事实上呢，在一个背后的一个言语，他说他先去好，他 first， 意思是说事实上约翰他同样的也去找了他的弟兄。
这里讲到他先去，其实后来呢约翰也都找到他的弟兄。
所以事实上在这段经文的背后的里面呢，我们事实上可以了解耶稣最早的四个门徒呢，就在这个时候呢他们跟从了耶稣。
我们看到耶稣最早期的四个门徒是就在这个时候跟从耶稣，
就是安德烈找了彼得，然后约翰呢就找了雅各，四个人
就是安德烈找到彼得，而约翰就找到雅各。
对他们而言，他们认识了这位耶稣基督以后，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马上去告诉他们的家人，告诉他们的亲人跟朋友。
他们得到耶稣认识到耶稣之后，他马上就有一个使命，就将这个信息去讲给他家人知道。
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安德烈这样一个很平凡的人。
我们看到安德烈是一个很平凡的人。
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这个安德烈，他是 不是一个很喜欢讲话的人。
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安德烈是一个不是很喜欢讲话的人。
我们看到彼得他的兄弟彼得很爱说话。
彼得很喜欢讲话，
常常说错话，
人经常都讲错话。
然而这个安德烈在圣经里面的记载，他很少说什么话。
但安德烈在圣经里面记载很少听到他讲什么。
但是呢，我们从这段的经文却看到他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动作行动。
但是我们从这段的经文里面看到他有三个很重要的动作。
四十一节他先找，他去找他的哥哥。
四十一节里面讲到他先找他的哥哥。
当他找到以后，他对他说，他传福音给他。
他找到之后他对他说，他传福音给他。
不但如此，他最后他说42节，于是领他去见耶稣。
第42节里面不单这样，他就是领他去见耶稣。
我们大多数的人，我们都像安德烈，我们都不善于言辞。
今天我们有很多人都说我们不善于言辞，
但是没有关系，
但是没关系的。
福音的传广不一定要用很多的话语，
方的传讲不一定要用很多的话语。
其实最好的方法，我们乃是找到我们所爱的人。
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找到我们所爱的人，
我们对他讲耶稣的事情，
去对他讲耶稣的事情，
然后我们把他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的时候，神自己会对他说话。
然后我们将他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神会对他说话。
安德烈就是这样一个找说领的人。
我们看到安德烈就是一个少说讲道理的人。
然后他对他彼得说，我们遇见了弥赛亚。
然后他对彼得说，我们遇到弥赛亚。
对安德烈而言，他一生最大的改变是认识耶稣是基督，是他个人的救赎主。
在他来讲，他最大的改变就是一生他 改变就是认识到耶稣是他的救主。
当他寻找的时候，圣经上找，寻找就寻见，然而他找到的是犹太人历史以来最重要的那个人物，就是他们的耶稣基督，他们的弥赛亚。
他寻找就寻见，而他寻见的就是历史里面最重要的人物弥赛亚。
所以他与耶稣基督同住的结论是，我们遇见了弥赛亚。
他与耶稣基督同住的结论就是说，他遇到弥赛亚了。
我不知道你与耶稣基督同住10年20年，你的结论是什么？
我不知道你愿意与耶稣基督同住10年20年，你的结论是什么？
耶稣基督对你而言，到底是你的生命是一个怎么样的角色在你的生命的里面呢？
到底耶稣在你的生命里面是有一个什么角色呢？
安德烈他的见证是说，我与他同住之后，他认识到耶稣是他生命的主宰。
安德烈他与耶稣同住的时候，他的结论就是说，他认识耶稣是他生命的主宰。
最后呢，在42节的地方呢，我们看到耶稣这个彼得被带来见了耶稣。
在42节里面，我们看到彼得被带来见到耶稣了。
事实上，他原来的名字叫做西门。
原来他的名字叫西门。
当耶稣看到西门的时候，给他改了一个名字。
当耶稣见到这个西门的时候，就给他改了个名字。
他说：“你要称为基法。”
他说：“你要称为基法。”
我们知道，耶稣当一个人的名字被改变的时候呢？特别当他的名字被上帝改变的时候，有特别深刻的意义。
当一个人的名字被改变的时候，特别他的生命被神改变的时候，他的名字是一个特别的意义。
我们看到旧约，当雅各当他遇见神的时候，他原来的名字叫做那个抓夺抢的一个名字。
我们看到旧约里面的雅各，他遇到神的时候，他原来的名字是捉抢。
然而当他遇见神的时候，神跟他讲说，你不要再叫雅各了，你不要再夺抓抢了，今天你改名要叫做以色列。
今天你要改名叫做以色列，你不要再捉同埋抢了。
以色列的意思是说神的王子的意思。
以色列的意思就是神的王子的意思。
上帝看到的你我不是今天的你我，上帝看到的你我是那个将来的你我。
上帝看到的你我不是今天的你我，是看到将来的你我。
当耶稣基督看到西门的时候，他不是看到西门，他看到的是将来教会的一个磐石，这个彼得。
他看到西门的时候，他不是看到当时的西门，而是看到将来一个教会的磐石彼得。
今天你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可能是带着你我们原来的那个真相。
今天 你我来到神的面前，只是带着你我的真相。
但是你知道吗？其实你在上帝的面前，上帝也会给你另外一个新的名字。
但是你我在神的面前，可能神都会给你一个新的名字。
上帝看到的是将来他怎么样可以使用你，你怎么样成为一个圣洁公义为上帝所使用的人。
上帝可能看到你是一个怎样被神去使用，成一个公义圣洁的。
今天我们的眼光，很多时候我们看我们自己，我们觉得自己不太成才。
今天我们看我们、用我们的眼光的话，我们不是 很清楚。
但是你知道吗，一个建筑师当他看到一群废土的时候，他可能看到的不是废土，而看到一个将来一个美丽的一个房子。
一个建筑师他看到一堆废土的时候，他不一定只是想到这是个废土，可能他已经可以幻想到将来他是一个怎样美丽的建筑物。
上帝也是同样用这样的眼光在看你，在看我。
今天上帝都是同样用这样的眼光来看你。
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一个很软弱、很龌龊、很败坏的人。
今天你说好像看到自己是一个很落魄、很败坏的人。
但是你知道吗？当你我遇见神的时候，神看你我是天国的一块玉石。
但是神看到你我可能是天国里面的一块玉石。
因为上帝要改变你我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在上帝的里面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
神要改变我们的生命，成为他里面有价值的人。
我们可以这样讲，虽然看起来好像耶稣这个是彼得来到上帝的面前，
好像看起来是彼得走到耶稣的面前，
但事实上是上帝看到彼得这一个人将来会怎么样成为上帝手中的工具。
其实是上帝看到彼得这个人将来会怎样成为上帝所使用的一个工具。
当那个西门变成彼得的时候，他的生命的价值不再是以前的价值。
当这个西门变成彼得的时候，他的生命价值已经不一样了。
因为他生命的价值不再是人来定义他，而他生命的价值是上帝来定义他，上帝来使用他。
他生命的价值不再是被人去 定义他，而是神去定义他。
盼望今天坐在我们这里的每一位，你是被上帝所遇见的。
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上帝所遇见的。
不管你的过去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生，
无论你过去是怎样的人生，
当你被上帝所看见，当你被上帝所改名的时候，你在上帝的手中是那个玉石。
当你被上帝所看见，被上帝所改名的时候，你就会上帝成为上帝所有的一个玉石。
你在上帝的手中要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
你在神的手中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下一个好不好？听下一个。 对不起，因为我这个地方坏掉了，不能够控制。好，我们看下一个腓力的见证。
我们看下一个见证。
这个人就不一样了。
这个人一样。
圣经上描写，当耶稣 走路的时候。
圣经里面描写到耶稣走路的时候。
很明显，耶稣是要往加利利去。
很明显的，耶稣是要去加利利。
圣经上常常告诉我们一个，耶稣事实上做很多事情都是有他的目的的。
耶稣做很多的事，圣经里面记载都是 他是有目的的。
我相信耶稣去加利利这个时候有一个特别的目的，先去呼召腓力。
耶稣去加利利相信他有一个特别的目的，就是想先去呼召腓力。
这边说遇见了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
他这里讲到说遇见了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
我们有时候讲说人生好像是偶然忽然碰到了，
有时我们觉得人生很多的偶然是偶然碰到。
今天我们好像忽然我们相聚了在这里的。
我们好像偶然我们相聚在这里。
其实不是的。
其实不是的。
这里的遇见其实是耶稣特别去找他的。
这里的遇见其实是耶稣特意去找他。
因为我们的人生没有所谓悄然忽然我们碰撞在一起。
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其实真的没有偶然碰到。
因为我们的人生的相遇都有上帝特别的计划，特别的旨意。
你我的相遇在我们的人生里面都是神特别的计划。
在这个地方腓力被耶稣基督所遇见。
在这个地方腓力被耶稣遇到了。
上帝用一个极大的呼召说，来跟从我。
上帝用一个很大的呼召说，来跟从我。
我们不知道腓力这个时候原来在做什么事情。
我们不知道腓力那时候在做什么。
但是我们相信这个呼召对他而言是 他人生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改变的一个时刻。
但我们相信这个呼召对他人生也是一个最大改变的时刻。
过去他可能跟从的是这个世界，他的人生我们知道腓力也可能是一个渔夫。
我们相信腓力可能都是一个渔夫。
或者他是一个工匠。
或者他是工匠。
圣经上没有描写的太多。
圣经里面没有描写
他。但是无论他原来在做什么事情，
无论他原来是他在做什么事，
但他的人生当他被耶稣基督所遇见的时候，是他人生转变的事。
当他遇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就是他人生转变的时候。
上帝用一个呼召跟他讲说，来跟从我。
上帝用一个呼召对他讲，来跟从我。
神对我们，其实他对我们的救恩是他一个主动的一个拣选。
上帝的救恩是一个主动的拣选。
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信主好像是我们找到了神，其实不单是如此。
我们信主，我们以为自己是找到神，其实不单止这样。
不错，你我我们有一个寻求真理的心。
没错，你我有寻求真理的心。
但是很多的时候，事实上是上帝的拣选，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就已经看到了你，他已经看到了我。
其实是神创造这个世界时，他的拣选是已经看到了你和我。
神是用他的救恩在寻找那个愿意回应他救恩的人。
上帝的救恩是愿意寻找那些愿意回答回应他救恩的人。
今天其实上帝对腓力的呼召说来跟从我，其实今天同样的，他也是对你我说，我们是否愿意跟从他。
今天上帝同样好像对腓力这样讲，来跟从我，但是我们是不是愿意回应他。
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了神，乃是神拣选了我们。
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话，不是我们拣选了神，乃是神拣选我们。
而在上帝的呼召的里面，你是不是愿意回应他呢？
在上帝的呼召里面，你是不是愿意回应他呢？
很多人很怕听到上帝的声音。
有多人，很多人都很害怕遇到上帝的声音。
然而你知道吗？上帝的声音一直不断的，从历世历代以来，即使到今天你我我们坐在这里，他同时都一直在呼唤你。
其实上帝的声音在历世历代直到今天在我们当中，他仍然在呼召。
而你需要做一个决定。
而你是只是需要做一个决定。
你要决定跟从这个世界走向你个人的灭亡，还是你愿意回应神说，你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神。
你愿意只是选择你自己的道路去跟随这个世界走向灭亡，抑或是你真的可以回应神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从谁呢？
我们在这里就看到腓力做了一个非常正面的回应了耶稣基督的呼召。
我们看到腓力是做了一个很正面回应耶稣基督的呼召。
然后不但如此，他甚至还去找他的弟兄。
不单这样，他甚至去找他的弟兄。
这个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这几个门徒有一个共同性，就是当他们个人蒙了上帝的恩惠，蒙了上帝的救恩的时候，他知道他必须把这样的恩典传给他的亲人。
我们看到这几个门徒，他都有一个共同性，就是当他们认识到神的恩惠、神的恩典的时候，他们都愿意将这个恩典讲给他周围的人听。
所以我们看到接着他也去找了他的弟兄拿但业 Nathan。
我们看到他接着就跟着去找到他的弟兄拿但业。
而我们看腓力，当他被耶稣基督所呼召以后，他对耶稣的认识是说，他就是那一位的先知。
我看到腓力他认识到耶稣的时候，他就知道他是一个弥赛亚。
这个所谓的那个先知，我们知道就是在生命记第十八章第十八节，上帝跟摩西说，将来在末后的时代，我要兴起一位的先知，这一位的先知将会带你们从罪恶里面而进入上帝的救恩的里面。
这里讲的这个先知，就是在生命记十八章十八节里面摩西讲到的，将来要兴起一个先知，要将你们从黑暗里面带出去。
所以在新约的福音的里面，这位所谓的那一位先知，其实他所指的就是指着耶稣，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弥赛亚。
新约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先知，就是讲到旧约提的 先知，就是神的儿子这个弥赛亚。
然后我们看到第四十六节很有意思，当拿但业听到腓力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拿撒勒还能够出什么好东西呢？
我们看到四十六节很有意思的一句说话，就是这个拿但业听到他哥哥讲的时候，他就说在拿撒勒还可以出到什么好东西呢？
但是你知道腓力给他的回答也非常的有意思啊。
腓力给他的回答也很有意思。
腓力也没有说很多话，
没有讲很多话，
他说你自己来看吧。
那你自己去看吧。
今天这个是我们传福音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今天传福音
很多的时候，我们跟人讲很多的道理。
有时候我们跟人讲很多道理，
我们把圣经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我们把新约讲到旧约。
我们从上世纪跟人讲到启示录章，讲完新约讲到旧约。
但是其实你知道吗？若他是一个真理的寻求者，
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他是一个真理的寻求者，
其实最好的答案是说你自己来看吧。
最好的答案就是说你自己来看吧。
就好像这些门徒当他们问耶稣说你住哪里的时候，
就好像这些门徒当初他问耶稣说你住在哪里的时候，
耶稣说你来看吧。
就好像耶稣说对他们说你来看吧。
当真理的寻求者自己来寻求神的时候，我们相信上帝一定会让他看得到谁是那个真理 的泉源。
如果你是真理的寻求者，他愿意来看的时候，我们相信神一定让他看得到。
给他们最好的答案其实是让他们自己来看吧。
最好的答案就是让他们自己来看。
我们看下一个好吗？接着我们看拿单叶他的经历。
我们最后看拿单叶 的经历。
拿单叶说拿撒勒还能够出什么好东西呢？
拿撒勒说好，随口就说拿撒勒还可以出什么好东西呢？
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拿撒勒，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去过拿撒勒，我自己也去过。拿撒勒在那个时代呢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城、啊、
是很多人可能都去过拿撒勒，在那个时代拿撒勒是一个很小的城、
啊、若是以正统的犹太人的这个社会而言，拿撒勒事实上是在一个半异教的一个社区的里面。
如果在当时的犹太人 的范围里面，其实这个地区是一个半异性的，
这样一个名不经传经见的一个地方能够出什么 好人物呢？
这个是名不经传的地方，怎么可以出到一个好人物呢？
若是说真正弥赛亚要降生，他应该降生在耶路撒冷嘛，应该在大城市里面嘛。
如果尼赛亚降生，应该降生在大城市，在耶路撒冷。
怎么会出生在一个人没有人所知道的拿撒勒？所以拿单叶的回应其实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怎么会出生在一个这么穷乡僻壤呢？所以拿单人的回应是一个很自然的。
今天我们很多人对耶稣基督也同样的也用一种鄙视的眼光说耶稣他到底是谁。
有时候我们很多人都有一个鄙视的眼光去看耶稣到底他是谁。
但是我们知道上帝是看人的内心的，
但我们知道上帝是看人的内心。
虽然拿单叶他口里这样说，
虽然拿单叶口里面这样说，
但是耶稣看到的是他心里面的问题。
但是耶稣看到他心里面想什么？
第四十七节，
四十七节
耶稣看见拿单叶来就指着说，看啊，这个真是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
耶稣就对他说，看啊，这是真以色列人，他心里面有诡诈。
似乎我们在这边看到一个 dramatic 的一个 很奇妙的一个事情。当拿单叶他信他口里面说拿撒勒到底能够出什么好东西、
啊、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很奇妙。当拿单叶在这里出口说话这个地方怎么出到好东西，
但是事实上在他的心里面我们不知道他问了神怎么样的一个问题。
其实他心里面怎样问神一个问题，
但是然而这位神耶稣基督已经看到了他心里面的那个怀疑。
耶稣基督已经看到他心里面一个怀疑，
然后耶稣说他的心里面是一个没有诡诈的人。
耶稣就看到他是一个没有诡诈的人。
我们也看得出这个人他也是一个真理的寻求者。
我们看到这个人就是一个真理的寻求者。
耶稣说你在那个无花果下的时候我早就已经认识了你。
耶稣对他说你早在无花果树底下的时候我已经认识你了。
其实在我们还没寻找神，其实在我们个人心里的挣扎的那个时候，其实上帝早就看到了你，早就看到了我。
其实我们还没识去寻求神，我们还没在真理的底下的时候耶稣已经认识你。
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认识我们自己，但是说实在的很多的时候上帝才是那个真正的认识你我们心中那个最深层的那个你。
可是我们以为自己认识自己，但其实只有上帝才认识我们最深层的你我。
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外貌会让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 comfortable、
我们的外貌是会被人觉得很舒服，
但事实上我们的那个真我常常让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自己很害怕。
可能我们的真我是会令到自己都觉得自己害怕。
上帝是无所不知，上帝是无所不能的神。
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
他知道的是别人所不知道的你。
他知道的是别人不知道的你。
他甚至所知道的是你自己所不知道的那个你，
甚至他知道是你自己都不知道的你。
在美国现今有一个很有名的 Frederick Buchan 这个神学家，他说了一句话，
在美国有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家讲一句话，
在他的一本书叫做 The Secret in the Dark 这本书里面，他是这样说的，
他在他一本书里面讲，
他是在评论拿但业的时候，
他在评论拿但业的时候，
他说我们好像真正的你我就好像这个拿但业一样，
其实你的我真正的你我都好像这个拿但业一样，
你我真正的你我不是在一个公共场所的下的你我，
是不是在一个公共场所之下的你我，
而是在那个树下或者在那个独行或者在夜里深刻祷告的你我，
是在那个树下独行或者在深夜里面的你我。
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像这个拿但业，我们有时相信，但是我们大多时候我们都宁愿不相信。
我们很多时候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好像这个拿但业一样，大多相信，但也都不相信。
因为这个世界告诉我们，我们所期盼的乃是一个人生最坏的事情。
我们期盼的是人生最坏的事情。
要为最坏的事情做打算。
只是为一些最坏的事情去做打算。
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梦想只不过是我们的梦而已。
我们的梦想很多时候只是我们的梦而已。
我们有时候我们很多的希望，但是我们的希望却是许多的破碎。
我们有很多希望，但是很多这些希望很多也有很多的破碎。
然后在这个破碎的同时，我们又产生很多的希望。
在这个破碎的同时，我们同时又产生很多希望，
以至于我们带着怀疑的眼光看这个世界，
以至于我们带着怀疑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
我们对这个世界也不再任何相信，
我们对这个世界也都没有任何再相信，
对这个世界也不再有任何的幻想，
我们对世界也都没有任何幻想了，
因为在你我的里面只是一个黑暗的一个隐藏，
我们在我们你我的里面只是一个黑暗的隐藏。
这是我给他翻译的，可能翻译的不是很通顺。
这个是一个翻译，可能翻译都不是那么通顺。
但是真正的很多的时候，外面人看到的你，不是那真正的你。
很多时候在外面看到的你，不是真正的你。
只有当你个人在你自己那个独处的时候，那个所表现的才是真正的你。
是你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才是一个真正的你。
然后上帝他早就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他的时候，他先认识了我。
上帝在我们仲未认识他的时候，他先已经认识我们。
神是无所不知的，
神是无所不知的。
他所认识的你，是那个在你的心里面那最深层最真诚的你。
他认识的你是你 心底里面最深层的你。
下一个好吗？最后我们来看耶稣他自己的见证。
我们最后看耶稣自己的见证。
当拿但业当他听到耶稣所讲的这一番话的时候，
当拿但业听到耶稣所讲的话，
他对耶稣的结论是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
他就对他有一个结论，就话你是神的儿子。
因为这一位他从来没有见过的神，让他看到他自己的真我是怎么样的一位。
我们从来没看见过的神，他是将他让他儿子显出来。
然后耶稣却告诉他说：“你将要看见。”这个看见又出现，
这个又再看见，看见这个字又再出现，
你看见更大的事情。
你将要看见更大的。
他说：“你要看到什么呢？”
他说：“你要看什么？”
他说：“你将要看到天开了。”
你将要看到天开了。
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
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
这一句圣经，这一句话，其实耶稣是引用旧约雅各所看到的那个意象。
这里句话是耶稣引用旧约雅各所讲过的那些说话。
我们知道，当雅各他逃亡的时候，逃到一半的时候，
我们知道雅各逃亡的时候，
他看到这个有一个梯子，
他看到一个天梯，
在这个梯子的上面呢，这个梯子是从地连接到天。
这个梯是从地连接到上天。
然后呢，在这个梯子的上面呢，有上帝的使者从上借着这个梯子呢上去下来。
他从看到有天的使者在这个梯上高上去下来。
说实在哈，假如耶稣没有做这样一个解释，到今天你我们也不太知道这个梯子上去下来到底有什么意思。
我们知道如果耶稣没有做一个解释，我们都不明白这个天梯有天使上去下来是什么意思。
有一个梯子连接地与天，
有个梯子是连接地与天。
耶稣的解释就是说，他将要成为那个连接地与天的那个梯子。
佢就係耶穌解釋話啊，佢就係嗰個要連接地與天個梯子。
因為耶穌基督他將被掛在十字架上。
因為耶穌將要被掛在十字架上。
十字架上的上下就是從地從人可以連接到上帝的那個層面。
这个十字架是可以从人连接到上帝那里去。
耶稣基督今天为你我挂在十字架上，他就要担当那个带领我们人这个地上能够达到天的那个梯子。
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要带领我们人从这个地上连到天上去到神那里。
对你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我们有一个盼望。
你个基督徒的人生是有一个盼望。
当我去参加夫妻恩爱营的时候，他们说我们没有后门，但是我们有天梯。
在夫妻恩爱营里面，牧师有一句说话，就说我们没有后门，但是我们有天梯。
今天你我们事实上活在这个世界，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后门可以走的。
有时候我们为这个世界真的没有后门可以走的。
但是对你我们基督徒没有关系，我们没有后门，但是我们有天梯。
对我你我基督徒没关系，没后门，我们有天梯。
耶稣基督成为你人生的天梯。
耶稣基督成为了你人生的天梯。
我不知道你在你面对人生的挑战困难难处的时候，当你没有后门的时候，不要忘记一件事情，耶稣基督可以成为你的天梯。
当你面对你人生的困难难处，当你觉得真的没有后门的时候，不要忘记耶稣是成为你的天梯。
因为当他成为人的时候，他成为你我的救赎主。
因为是人，他成为人的时候已经成为了你我的救赎者。
我们下一个好不好？听，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五个见证人。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五个见证。
使徒约翰当他看到耶稣基督他成为那个开路先锋的时候，他说他是神的羔羊。
施洗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他说看啊，这个是神的羔羊。
当安德烈与耶稣基督同住的时候，他的结论是说他是弥赛亚。
当安德烈与耶稣同住的时候，他的结论是说看啊，这个是弥赛亚。
当一个被耶稣基督所呼召的腓力，他经过耶稣之后，跟从耶稣之后，他认识到他是那个先知。
当腓力经过认识耶稣之后，他知道这个是一个先知。
而对一个真理的寻求者，当他来看耶稣之后，他认识到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当这个真理的寻求者，当他认识耶稣的时候，他知道他是他要找的。
耶稣他自己也见证他是那个天梯，他是那个人子。
耶稣自己也都见证他自己是个天梯，他是人子。
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回应好吧？这段经文到底对你我有什么意义呢？
这段经文不知对大家有什么意义。
我个人给他一个结论。
我给大家一个结论。
这五个人当他们经历了耶稣基督以后，他们对耶稣基督都有不同的认识。
这几个人他经历了耶稣之后，他有不同的意思。
今天耶稣基督同样的，你也可以与他同住，你也可以与他同行。
今天耶稣同样的一样，你可以同他同住，也可以同他同行。
那你对他的认识是什么呢？
但你对他的认识又是什么呢？
其实今天上帝已经走在我们的当中。
其实上帝今天已经在我们的当中。
使徒约翰也为我们做见证。
使徒约翰也为我们做过见证。
这几个门徒也为耶稣做见证。
这几个门徒也都为耶稣做了。
他们把他们的看见，把他们的见证摆在你我的当中。
他将他们看到的见证在我们你我的当中。
而你看见了什么？
那你又看到什么？
你愿意相信他吗？
你愿意相信他吗？
然后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不要忘记一件事。
其实上帝先看见了你。
其实上帝已经看到你了。
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上帝已经选召你要成为他的子。
在我们还没看到他的时候，上帝已经认识你，选召你成为他的子。
是他用他十字架的爱，那个天梯的爱，拯救了你，拯救了我。
是他用十字架的爱，他天梯的爱拯救你和我。
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
我们一起祈祷。
主，我们感谢你，
因为感谢你，
因为你来这个世界上是有目的的。
你来到这个世界真的有目的，
因为你一直在寻找我们每一位。
你一直在寻找我们每一位，
因为你认识我们那个最深层的我们。
你认识我们最深层的我。
无论我们看起来是一个怀疑者，
无论我们看起来好像一个怀疑者，
无论我们带着怎么样的意念来教会，
或者我们带着什么意念去到教会，
我们甚至有时候也不睬你到底谁是耶稣基督，
甚至我们 唔谂边到底咩系耶稣基督。
但是主啊，我们实在知道你一直在寻找我们，你也让我们能够被你自己所寻找得到。
但系我哋知道耶稣基督，你就系一直嘅喺度寻找，你系我哋愿意寻找嘅。
求主带领我们当中的真理的寻求者。
主啊，求你带领我哋当中真理嘅寻求者。
可能是在那个夜深人静的时候。
当你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可能是我们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然后主啊，你认识那个真诚的我，
主啊，你认识这个真正的我，
也盼望我也认识那个真诚的神，
我们也盼望我们能够认识这个真正的神，
就是耶稣基督，你是我的救赎主，
就是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的救赎主，
感谢你，
感谢你，
这样祷告奉靠耶稣的名求，
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
Amen, Amen。请起立，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好不好？我们唱《宝贵十架》。
我们起立，唱诗《宝贵十架》。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唱啊，唱一节，好不好？然后我们唱副歌。
我们唱一节，因为时间关系。
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舍，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流，宝贵十架上一直恩典永留，使我完全的自由，宝贵十架的救恩赐我生命。主耶稣，敬拜你，宝贵是家的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副歌再一次，好吗？宝贵是家的恩，赐我生命。主耶稣，我苦苦敬拜你，宝贵是家的大能，是为所立的愿，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请坐，把时间交给 Eric。
好，我们首先欢迎我们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朋友，请你要不要我们请你站起来，然后介绍一下你自己。
我首先都是欢迎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请你站起来介绍一下你自己。
我们先从我们左手边开始。
我们可以从左手边开始。
Okay. 我们
有没有新来的朋友
？OK。那我们中间呢
？Sherry， 啊，来介绍一下自己。
对，
很高兴。等一下，郑涛。
我叫严丽萍，来自四川成都。2008年在 UWM 做访问学者的时候，第一次来到这里，也第一次认识了主，从此我的生活有了改变。感谢主，今天又让我回到这里，见到大家很高兴，谢谢。
好，欢迎欢迎。
在我们中间还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或是很久没有回来的老朋友呢？
在中间就有没有新来的朋友，或者是很久没回来的老朋友？
在我们的右手边呢？
右边呢？
至少我还没介绍自己好了，第一次来啊。
对，好了，那我们如果等一下有时间的话，你们可以就是欢迎一下我们的新朋友或是我们的老朋友。
突然间得闲的时候，大家可以欢迎一下我们的新朋友。
我们先打开我们的报告事项。
我们打开我们的报告事项。
大家请留意，就是我们有这个黄色的纸呢，就是列上我们八月份所有的活动。
我们有一张纸是列起了我们八月份所教会里面很多的活动。
我们差不多八月份每个礼拜六都每个 weekend 我们都教会都有活动。
差不多每一个礼拜都有活动。
所以请你们预留时间或者你可以邀请你的朋友来到我们的活动当中。
希望大家可以邀请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预留时间去参加。
好，感谢主。愿您跟子安他们7月14号的时候生了Lawrence。6.28。
我哋感謝主，子賢同埋燕林喺7月14号平安生下咗一個男仔。
OK， 今天1点钟的時候呢，我們邀請所有的福音同工，包括那個我們查經班的帶領員，或是我們在101開會商談，就是關於八月份我們野餐迎新，還有國際學生施工的籌備。
今日1点钟邀请各个团契嘅负责人或者系同各个聚会嘅同工喺101室有一个会议。
我们8月7号，我们有我们从新兴音乐施工他们来到的诗歌布道会《无缘无故的爱》。
下边有一个音乐嘅布道会喺8月7号7点半举行的，是有一个主题就是无缘无故的爱。
他们礼拜六的时候呢也有一个专题讲座。
在礼拜六的日头的时间会有一个专题的讲座。
请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8月1号之前一定要报名。
请大家如果有兴趣要去听这个讲座的，8月1号之前首先要报名。
我们不是不欢迎 walk in 的，所以你如果没有报名来到的话，我们就不好意思，就会你没有位置给你的。
我哋係唔歡迎自己行入嚟嘅人啊，所以如果你冇報名嘅話，到時候係唔歡迎你嚟嘅。
今天中午我們有那個糕點義賣。
今日中午我哋有一個糕點嘅義賣。
為的是支持我們參加8月2号到7号的Team Camp 的年輕人。
為咗係要支持我哋參加 Team Camp 嘅年輕人嘅。
剛才看了一下，好像很多東西。
刚才我看看是有很多东西在这里了。
OK， 好，那我们报告到这里。
不过是到这里。
好，我们请起立，我们唱三一颂，好吗？
请起立，我要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神父神子圣灵，阿门。
主啊，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在公众的我其实不一定是那个真正的我，然后在我们那个安静的时候，那个独处的时候，主啊，我们愿意，我们是被你所认识的人，被你所看见的人，以至于我们也可以看见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默祷三回。全场